诗班的诗歌非常的美，
诗班的诗歌非常的美丽，
而内容是更加的美，
而内容是更加的美，
是用诗歌把上帝的心意唱出来，
是用诗歌将上帝的心意唱了出来。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情景呢？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情景呢？
这个世界是一个关系严重疏离化的情景。
这个世界是一个关系严重的疏离化的这样的情景。
人有物理性，
人有物理性，
这是人跟物质界的关系，
这个是人和物质界的关系。
人有社会性，
人有社会性，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有心理性，
人有心理性，
那是人跟自我的关系，
这个是人和自我的关系。
人还有宗教性，
人仲有宗教性，
宗教性是说到人与神的关系，
宗教性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昨天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探索人生，
我们昨天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探索人生，
我们今天要从全面人类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生，
今天我们要从全面人类关系的角度来讲人生。
人有物理性，就是物我的关系，
人有物理性，就是物我的关系。
古代我觉得人对大自然还有一种尊敬，
我觉得古代人对大自然还有一种的尊敬。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人对大自然就没有尊敬了，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人对大自然就没有尊敬了，
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充满了掠夺和霸占，
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充满了夺取和霸占，
而且充满了破坏和浪费，
而且充满了破坏和浪费。
人的自私短暂自私短视与无知破坏了整个的大自然，
人的自私短视和无知破坏了整个的大自然。
工业进步，科技进步，没有想到人类却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
工业进步，科技进步，没想到人类付出相当大惨痛的代价。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等。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等。
有一次在台北的报纸上这样报道，
有一次在台北的报纸上这样报道，
台北的环保局说，昨天台北市的空气非常的污染，已经到了危害人体的地步，这样的空气请你不要呼吸。
他说报告说昨日的空气它的污染的程度已经到了是危害人的身体，请你不要呼吸。
报告得太晚了，昨天的空气我们都呼吸过了，
但是报告得太慢了，因为昨日的空气我们都已经吸入过了。
他希望我们希望他将来能够预报明天的空气污染，请大家不要呼吸，至少你要戴防毒面具。
希望他们以后说明日的空气希望大家注意不要呼吸，最少我们可以戴防毒面具。
热带雨林大量的这个消失，地球的温室效应温度在升高，
热带的雨林大量的来到消失，而地球这个温度是普遍的升高。
以前我们说这个下雨到外面淋雨是一种很大的快乐，现在千万别淋雨，都下的都是酸雨。
以前我们说淋雨是很大的快乐，但是现在千万不要去外面淋雨水，因为落的都是酸雨。
现在臭氧层破了一个大洞，
现在臭氧层
好几个大洞，
有一个大洞，甚至好几个大洞。
听说10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在想办法怎么样修补那个臭氧层的破洞。
听说100多个国家又想尽办法怎样去修补这个臭氧层的大洞。
为什么会破洞呢？
为什么会破洞？
工业的污染，
因为是工业的污染，
所以现在太阳的紫外线可以直接照射，我们都将来会得皮肤癌症。
所以现在太阳的紫外线可以直接的照射，将来我们都可能得皮肤癌症。
氟氯碳化物是什么？氟氯碳化物 anyway
氟氯的碳化物是什么呢？
就是冷气中间的冷媒啊，
就是冷气当中的冷媒。
那个冷媒总是会跑出来，到了空中就破坏了臭氧层。
这个冷媒总是会跑出来，到了空中就会破坏臭氧层。
我没办法不用冷气了，
但是我们又没办法不用冷气。
我不晓得以前没有冷气的时候人怎么活的，
我不知道以前没有冷气的时候人是怎样活的呢？
我们家以前没有冷气的，
我们家以前都没有冷气，
可是台北市的温度越来越高了，
但是台北市的温度越来越高，
因为每家都装冷气了，
因为 为每一家都装冷气，
热气排出来给别人用啊，
热气排出来给别人用
啊，我用冷的，
我用冷的，
我们家本来没冷气，
我们家本来没冷气，
后来我们的孩子要考大学，
后来我们的孙子要考大学，
哦，他们在好热的温度，台北六月七月都是到了35度或者95度，好高的温度，
台北在六月七月都摄氏35度嘅，华氏95度，好高嘅温度。
我那个孩子的窗子就跟别人的窗子对了，隔一公尺而已啊。
我嘅细蚊仔佢个窗就对住别人隔邻嘅窗，
他装了一个冷气，
佢装咗一部冷气机。
啊，热气呼呼就吹到我们家来了，
热气呼呼就吹嚟我哋屋企。
我们也不能关窗啊。
但我哋又唔可以关窗，
关窗闷死了。
因为关窗咧就会闷死人。
哎，我的孩子说不得了，我是没法读书了。
咁我细蚊仔系不得了啦，我冇办法读书。
我们想尽办法说给你装一个冷气吧。
咁我哋想尽办法话同你装一个冷气。
所以他就热气呼呼吹我，我也吹他，大家吹来吹去。
所以佢热气呼呼吹我，我亦都吹佢，大家吹嚟吹去。
还有，有的女孩子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跑到美容院去做头发。
仲有一啲女孩子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美容院嚟到做头发。
啊，那个美容师精致地给你做了一个漂亮的头发。
美容师同你精致咁样梳咗一个好漂亮嘅头发。
但是出去风一吹就散了，不行，所以最后他要用那个喷胶，喷一圈，固定了一个鸟窝头就出现了。
但系出去大风一吹就会吹散咗，咁点样咧？最后佢要喷一下嗰啲发胶，然后固定咗，咁个鸟窝形就出现。
你知道那个喷的东西只要一按就变成气体喷出来，那个东西里头就有氟氯碳化物，
你知不知道那个一按下就喷出来的这个东西里面就有氟氯的碳化物
啊，你说没关系就一点点，但是50亿人每一个人一点点不得了了，
你说没关系只是一滴滴，但是如果51亿的人每人都一滴滴，那就不得了。
人没有把大自然看成朋友，
人冇将大自然看为系佢嘅朋友。
为了我的方便，为了我的需要，可以破坏，无所谓。
为咗我方便，为咗我需要，可以破坏，冇所谓嘅。
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大自然的反哺。
而家有一句嘅流行嘅话，咁样话大自然嘅反扑。
整个大自然会对人类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威胁，是人自己造成的。
整个大自然会对人类造成好大的威胁，是人自己造成的。
但是这种的痛苦我们还没有立刻的全面的感受到，
但是这种的痛苦我们还未曾有立刻的全面感受到。
将来我们的子孙一定是受不了的，
将来我们的子孙一定是受不了。
但是人更大的痛苦不是人与自然的疏离，是人与人的疏离。
但是人最大的痛苦不是人和自然的疏离，而是人与人的疏离，
人我关系的破坏，
人我关系的破坏。
人是一个群体的社会，
人是一个群体的社会，
人跟人之间有关系，
人和人之间是有关系的。
但是人跟人的关系破坏了，
但是人和人的关系破坏了，
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现象和记录，
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现象和记录。
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上的是历史课。
以前我读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上的就是历史课。
我现在悔改了，我很喜欢历史。
我现在悔改了，我很喜欢历史。
我跟早上昨天跟他们分享这个释经学的时候，我们先谈释经学的历史。
我昨日同埋早晨同各位分享释经学的时候，先谈咗释经学的历史。
我以前不喜欢历史，因为我觉得历史里头最多的就是战争。
以前我不喜欢历史，觉得历史当中最多的就是战争
啊，这个打这个，那个打那个，打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的。
这个打那个，那个打这个，打到天翻地覆，日月无光。
我觉得历史就是人类彼此战争的丑陋的记录。
我觉得历史就是人类彼此战争的丑陋的记录。
我何必要去读它呢？
咁我何必要去读佢呢？
他打赢的早就打赢了，打输的也就输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打赢嘅早就打赢，打输嘅亦都打输咗，同我有咩关系？
我20世纪的饶某人好倒霉，我还得读，我还得背，我还得考试。
我做20世纪嘅某某人好倒霉，我仲要读，仲要背，仲要考试。
可是我们应该是要读历史的。
但系我哋应该系要读历史嘅。
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作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啊。
因为他山之石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
那这样我们可以从古人的失败得到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咁样我哋可以从古人嘅失败得到教训，唔好重蹈覆辙。
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这样读历史呢？
但系今日有几多个人系咁样读历史嘅呢？
我们读历史说，哎呀，古代这人真糟糕。
我哋读历史嘅时候，我话古代嘅人真糟糕啦。
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比他们更糟糕。
其实我哋而家做嘅比佢哋更加糟糕。
因为古代战争还比较人道，比较文明啊。
因为古代战争仲比较人道，比较文明。
是用刀打的。
系用刀打嘅。
还看得见的。
仲睇得见嘅。
关公骑着大马，拿着青龙偃月刀，说：“来将通明，本帅不杀无名小卒。
关公他骑起的马，他拎着个刀，他仲话来相不识无名小卒，
还非常有君子风度，
非常有君子的风度。
现在的战争你根本看不见敌人呢、
而家的战争你根本看不到敌人，
现在叫按钮战争啊，
这个叫做按钮的战争，
一按钮飞弹就出去了，
你一按个钮飞弹就出去，
巡弋飞弹贴着地形走，等到你看到的时候已经爆炸了，
一个盾形的飞弹它照着个地形这样走，等你看见的时候已经爆炸了，
你根本看不见敌人你就已经死了，
根本你看不见敌人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战争很恐怖，
所以这样的战争是很恐怖。
我很佩服孙子啊，
我好佩服孙子。
那他在几千年前他就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不就是飞弹吗？
他在几千年之前就话：“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咁岂唔系飞弹呢？
现在的战争很可怕。
但是而家嘅战争好可怕。
以前用刀杀一个人，现在一杀几万人、几十万人。
以前用刀杀一个人，而家一杀系几万人、几十万人。
据说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核子武器足够把全世界毁灭八次以上。
据说我哋而家所拥有嘅核子武器足够将全世界毁灭八次以上。
有一个人问说：“请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我不知道。”
有一个人咁样问佢话：“请问第三次世界大战系点样打呢？”佢话：“我唔知道。”
但是他说：“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
佢话：“但系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系点样打。”
他说：“那怎么打？”他说：“蟑螂打蟑螂。”
佢话：“我点样打呢？”佢话：“蟑螂打蟑螂。”
啊，为什么？他说：“听说蟑螂有辐射，这个核子辐射的免疫能力。”
佢话：“听说蟑螂有核子辐射免疫嘅能力。”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子大战，全部的生物都死光了。第四次大战就剩下蟑螂打蟑螂嘛。
佢话：“第三次大战是核子的武器，所以全部都死光，第四次就是蟑螂打蟑螂。”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和人的斗争，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和人的斗争，
国和国的斗争，
国与国的斗争，
族群和族群的斗争，
族群跟族群的斗争，
阶级和阶级的斗争，
阶级与阶级的斗争。
弗洛伊德说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
弗洛伊德说人有爱和被爱的本能，
人若有爱的对象他会快乐，
人如果有爱的对象他会快乐，
人若是成为被爱的对象他就有尊严，
人如果成为被爱的对象他就有尊严。
可是恨却常常成为人内心最可怕的恶魔，
但是恨却常常成为人内心最可怕的恶魔。
不但国家民族不能够融合，个人和个人也不能融合，
不但国家民族不能够融合，个人与个人也都不能够融合。
人和人关系的疏离是人心中一种很深沉的痛苦，
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是人心中一种很深沉的痛苦，
人跟人的关系总是在紧张和压力之中，
人和人的关系总是在紧张压力之中，
不但是很远的关系，连最近的人的关系都出了问题，这是更加的严重，
不单止是远的关系，连最近的你和人的关系都出了问题，那是最严重的。
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
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
婆媳之间的关系，
婆媳之间的关系，
乐序之间的关系，
恶亲戚之间的关系，亲情大乱，
为了一点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可以反目成仇，
为了一点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可以反目成仇，
亲情可以置之度外，
亲情可以置之度外，
这是一种什么世界呢？
咁呢个仲系一种乜嘢嘅世界呢？
我们最近在台湾处理一对这个夫妻的这个离婚的问题，
最近我哋喺台湾处理一对夫妻离婚嘅问题。
那个丈夫要跟他的太太离婚，最唯一荒谬的理由就是他不能生产。
丈夫要跟太太离婚，唯一荒谬嘅理由就系佢唔能够生产。
那个妻子心都破碎了。
我妻子心都破碎。
婚姻关系的这个破裂是世纪末的一个绝症。
婚姻破裂的关系是世纪末的一个绝症。
听说在美国有离婚介绍所，
听讲话喺美国有离婚介绍所。
啊，人家是帮人家撮合婚姻，他是帮人家拆散婚姻。
人哋系帮人哋凑合婚姻，但系佢系帮人哋拆散婚姻。
而且他们在报上登的广告说保证离得成。
而且喺报上登广告话保证离得成。
啊，这些人将来在上帝面前要不受到审判才怪呢。
呢啲人将来喺上帝面前，如果唔受到审判，先至系奇怪。
我看过一篇文章，它的那个题目是《父亲，一种将要绝迹的动物》。
我睇过一篇文章，佢话父亲，佢然后写住话系一种将要绝迹嘅动物。
我们听到很多的事情，觉得很好笑。若是你面临到人际关系的紧张，我怕你的心里面是感觉到很痛苦。
我哋听咗啲事，我哋觉得好好笑。但系如果当你面临一种人际关系嘅紧张，恐怕你嘅心系会非常嘅痛苦。
我们不在乎没有钱，
我哋唔在乎冇钱；
我们不在乎没地位，
我哋亦都唔在乎冇地位；
我们不在乎没有权势，
我哋都唔在乎冇权势。
但是我们很在乎人际关系的破裂。
但系我哋好在乎人际关系嘅破裂。
一个人说一句话，说得很狠，好像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心里。
一个人讲一句说话，讲得好狠心嘅时候，好似系一把刀插在喺我哋嘅心里。
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够忘记。
十年、二十年都唔可以忘记嘅。
我们怎么在对待别人呢？
我哋点样在对待别人呢？
而别人又怎么对待我们呢？
而别人又点样对待我哋呢？
人是万物之灵。
人系万物之灵。
人是那样的尊严高贵。
人系咁尊严高贵。
但是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充满了斗争呢？
但是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充满了斗争呢？
人需要爱，
人需要爱。
到哪里去找那个真的爱？
但是去哪里找这个真的爱呢？
找那个不改变的爱，
去找到这个不改变的爱。
找那个永恒的爱，
找到这个永恒的爱。
人在人间常常找不到，
人在人间常常找不到。
爱会变色，
爱会变色。
爱会因着其他的事就会扭曲，
爱会因为其他的事而扭曲。
第三，人有心理性。
第三，人有心理性。
那是自我的关系，
那个是自我的关系。
人很奇怪，
人好奇怪。
我们用尽了各样的办法去认识了解我以外的东西，
我们用尽各样的办法去认识了解我以外的东
西。但是我们就是对自己不了解，
但是我们就是对自己不了解。
我们去评判我以外的价值，
我们去评判我以外的价值。
但是我们用了多少的智慧心思来评断我的价值，
但是我用了多少的智慧心思去评断我的价值呢？
我的价值才重要吗？
我的价值才重要啊。
那才是真正的我吗？
那个才是真正的我啊。
那个内在生命的品质，
那个内在生命的品质，
我们把它摆在一边，
我们将它摆在一边。
我们用所有的时间、力量、智慧去处理我以外的事，
我们用所有的时间、力量、智慧去处理我以外的事。
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
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
我们也不了解自己，
我们都不了解自己，
甚至我们逃避自己，
甚至我们逃避自己，
我们甚至不肯接纳自己，
我们甚至不肯接纳自己。
因为我们找不到自我存在价值的因素，
因为我们找不到自我存在价值的因素。
我们常常感觉到我被架空了，
我们常常感觉到我是被架空了。
我们感觉到生老病死的循环是一个挥不去的噩梦，
我们感觉到生老病死的循环是一个回不去的噩梦。
有一个人跟我说，假如我能决定我的人生，我并不想像现在这样活。
有个人告诉我，假如我能够决定我的人生，我并不想好像现在这样活着。
可是我是身不由己啊。
但是我是身不由己，
连我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连我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们也常常对自己不了解不满意，
我们又常常对自己不了解不满意。
好像这个神学家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好像神学家保罗常常说的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喜欢的善我不去做，我不喜欢的恶我倒去做。
我喜欢的善我不去做，我不喜欢的恶我倒去做。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我们常常要背负着疾病的煎熬，
我们常常要背负着疾病的煎熬，
挫败的阴影，
挫败的阴影，
心灵的创伤，
心灵的创伤，
老年的孤独，
老年的孤独，
死亡的悲剧，
死亡的悲剧，
人生意义的无解，
人生意义无得解释。
我自己在高雄念中学，我的母校高雄中学有一段时间，一个月之内三个学生自杀都死了。
我在高雄中学读书的，我自己的母校有一段时间，一个月之内有三个学生自杀死了。
我们的校长很着急，他就跑到台上跟同学说，各位亲爱的同学，请你们别再自杀了。
哦，校长非常焦急，就跑去台上说，各位亲爱的同学，请你们不要再自杀了。
其中有一个学生我们都认识，
其中有一个学生是我们都认识的，
他的家庭环境很好，
他的家庭环境很好，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
从高雄来的知道他家在盐城区最热闹的地方，
从高雄来的知道他的家是住在盐城最热闹的地方，
他读一个不错的学校，
他读了一个挺好的学校，
成绩也很好，
成绩也都很好，
又没有恋爱纠纷，为什么会自杀呢？
又没有恋爱的纠纷，为什么会自杀呢？
后来他们找到了他的遗书，
后来他们找到他的遗书，
他上面这样写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孩子。
他上面这样写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孩子。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活，所以我决定不活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所以我决定不再活了。
就这样就自杀了。
就这样他就自杀了。
哎呀，我们看了以后心里面真难过。
哎呀，我们看了之后心里面真是难过。
那么早就放弃了。
咁早就放弃咗，
才十七岁啊，
先至得十七岁。
假如你到了七十岁，说我还找不着，说为什么活，我自杀了，那也就罢了，没多少年了，你才十七岁嘛。
如果系七十岁，你话我揾唔到点解要活啦，咁亦都算啦吓，先至十七岁，
还有大好的光阴啊，美好的前途啊，
仲有大好嘅光阴，美好嘅前途，
你可以追寻啊，
系你可以追寻嘅。
那么早就放弃了，
但系咁早就放弃咗。
不过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又不得不佩服他对生命的那么执着。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又不能够不佩服他对生命的执着。
他不知道为什么活就不活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活他就不活了。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知道为什么做。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知道为什么要去做。
不知道为什么做我们不会做的。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我们就不会去做的。
可是我也遇到一些青年，我问他为什么活，他说不知道，死皮赖脸的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我也都遇到一些青年问他知不知道怎样做，不知道，然后还死皮赖脸。
我们常常是小事我们就要弄得很清楚，
我们常常是小事就要搞得很清楚，
大事我们就不管了，
但是大事我们就不去管。
最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活，
最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活着，
我活的意义和价值，
我活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我们最忽略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最忽略的，
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去评断我以外的价值，却忽略了我自己的价值。
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去评断我以外的价值，而忽略了我自己的价值，
是一种自我关系的破裂，
这个自我关系的破裂。
因为没有上帝就看不到存在价值那个真正的意义，
因为没有上帝就看不到存在的价值那个真正的意义。
海明威写过一本小小的书，
海明威写过一本小小的书，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我们大家都看过了，
我们大家都会看过了，
没有多厚，薄薄的一本，
不是很厚的，只是薄薄的一本书，
也没有动人的情节，
也都没有动人的情节，
也没有太多的人物，
也都没有太多的人物，
不像我们水浒传还有一百单八将，他只有一个老人，
不像我们水浒传有这么多人，他只有一个老人。
哎，这个老人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这个老人也都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啊，他就一天到晚去打鱼。
他就一天到晚去打鱼。
啊，最后他钓到一条最大的鱼。
最后他钓到一条最大的鱼。
哦，他跟那个鱼奋斗奋斗，最后他赢了，把他拖回海港。
啊，他跟那个鱼奋斗奋斗，结果他赢了，他就将条鱼拖回了海港。
啊，就引来很多鲨鱼来抢他的战利品。
啊，结果呢就引了很多鲨鱼来到抢他的战利品。
啊，结果他跟鲨鱼奋斗，最后精疲力竭回到海港，把他这条大鱼一拉上来，就剩下一副鱼骨头。
啊，结果呢他跟鲨鱼搏斗，最后精疲力竭的时候，将条大鱼拉上来，发觉只剩到一副骨头。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啊，你说这个那我也能写，我告诉你写的是第二本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了。
你说这么简单我都应该好写，可惜如果你写的是第二本你就不会得到诺贝尔奖。
他所说的是什么呢？
他所讲的是什么呢？
人生就是一个骗局啊。
哇，人生就是一个骗局，
让我们一生奋斗，最后呢就一无所得，
让我们一生去奋斗，而最后是一无所得。
人生是那样的灰色，那样的悲哀。
人生是这么灰色，这么悲哀。
可是人文主义学者说，不，这个老人是成功的。
但是人文主义的学者说，不是，这个老人是成功的。
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得到什么，他的成功在于他有一个奋斗的过程。
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得着什么，他的成功在于他有一个奋斗的过程。
人生不追求别的，就追求奋斗的过程就可以了。
说人生不追求别的，就追求奋斗的过程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这是酸葡萄主义。
我告诉你，这个是酸葡萄的主义。
他没有答案，他只好这么说。
他没有答案，只可以这样说。
人生真的只要奋斗过程？
人生单单难道只是要奋斗的过程？
一个人一个学生考试每一次都考不及格，他拿起成绩单来是满江红满堂红，他说没关系，我不是要及格，我就是追求一个考试的过程。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学生他奋斗考试每一次都是红色满江红，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只是追求一个奋斗的过程。
假如一个人毕业了到处找工作找不到，他说没关系，我不是要找工作，我就是追求一个找工作的过程。
如果一个人毕业到处找工作找不到，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只是追求一个奋斗的过程。
一个人谈恋爱一谈他就跟别人结婚，一谈他又跟别人结婚，他说没关系，我不是要结婚，我就是追求一个谈恋爱的过程。
一个人谈恋爱这个又不成那个又不成，他说没关系，我只是追求一个谈恋爱的过程。
不可能，我们希望有个答案有个结果。
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希望有个答案有个结果。
人生若没有答案若没有结果，我们的里面就痛苦啊。
人生如果没有答案没有结果，我们的里面就会很痛苦。
最难了解的就是我，
最难了解的就是我。
人跟我的关系疏离，那是真是痛苦的不得了了。
人跟我的关系疏离是痛苦到不得了的。
所以很多的人就逃避自我，
所以很多的人就逃避自我。
面对这个无奈的挣扎和痛苦，
面对着一个无奈的挣扎和痛苦。
为什么人跟自然也疏离，人跟人也疏离，人跟自我也疏离，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人同自然疏离，人同别人疏离，人同自我也都疏离，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
只有这本圣经给我们答案。
只有这本圣经给我们答案。
圣经给我们答案，说人类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罪恶，是因为人与神关系的疏离。
圣经告诉我们，人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罪恶，都是因为人与神疏离的。
人不但有物理性，人不但有社会性，人不但有心理性，人还有一个宗教性。
人不单只有物理性，人不单只有社会性，人不单只人应该还有一个宗教性。
宗教性，这个宗教性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摆在人心中的一个原来就存在的一个东西。
这个宗教性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摆在人的心中，原来就已经存在的。
人的宗教性有三方面的要求。
人的宗教性有三方面的要求。
人的宗教性想到永恒性的东西。
人的宗教性想到永恒性的东
西。人的宗教性想到道德性的东西。
人的宗教性会想到道德性的东西。
人的宗教性也在追寻那个敬拜性的东西。
人的宗教性也都追寻一个敬拜性的东西。
人对永恒和无限有一种渴望了解和认知的一种本能。
人对永恒和无限有一种渴望了解和认知这样的本能。
这是一种对人生真理方向的追寻。
这个是一种对人生真理方向的追寻。
我们在台湾的高速公路很简单，只有一条，现在有了北二高，那个交汇的地方稍微麻烦一点，大部分你不可能迷路的，反正你就往南往北就是了。
在台湾的高速公路是很简单的，只是往南往北就是了。
在美国高速公路不得了啊，好像蜘蛛网一样，有一辆汽车它后面写了个牌子说我已经迷路了，请你不要跟着我走。
但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有一架汽车后面写着我已经迷路了，请你不要跟着我走。
今年三月我在德国还看到一个汽车的牌子，上面写说假如你敢的话你就跟我走。
我在德国今年三月还看了另外一个牌，他说假如你敢的话你就跟我走。
其实他要说的不是车，其实他要说的是人对方向的一个探求。
其实他所说的不是车，而是人对方向的那种的探求。
我们若没有永恒的真理做我们的指标，我们人生的方向就迷失了。
如果我们没有永恒作我们的指标，我们人生的方向就会迷失了。
永恒性是要在宇宙中寻找一个真理。
永恒性是要在宇宙中寻找一个真理。
那道德性呢？
咁样道德性呢？
道德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对永恒无限的存在者的一种自然的责任感。
道德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对永恒的这位存在者的自然的责任感。
我们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就是是非对错的一种标准。
我们有一个良心是是非对错的标准，
一种标准的渴求，
是一种标准的渴求。
永恒是真理的渴求，而这个道德是标准的渴求。
永恒是真理的渴求，道德是
标准的
渴求。
所以永恒可以说求真，而道德是求美。
可以说永恒是求真，道德是求美。
我在成大读书，我们南部这个台南成功大学是比较南部的学校，校风还算相当淳朴的。
我在成大读书，南部的学校校风还相当淳朴。
我们上课的时候，有的教授教得非常精彩，我们都抢第一排啊，第二排抢位子。
上课的时候有些教授教得很精彩，我们都抢着会坐第一第二排的位置。
考试的时候也抢位子，抢第几排啊？
考试的时候都抢位，抢第几排呢？
最后一排，你们都知道。
最后一排哈，你都知道。
大家都抢最后一排。
大家都抢最后一排。
他不一定要作弊。
他不一定是要作弊。
不过万一题不太难，方便一点。
万一的题目太难，可能方便一点。
大学生啊。
大学生。
知识分子啊。
知识分子。
怎么没有这种道德感呢？
为什么没有这种道德感？
怎么道德标准是非对错黑白都可以颠倒呢？
为什么道德标准是非对错黑白都可以颠倒呢？
台湾有一首歌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台湾有一首歌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就是我的标准。
我就是我的标准。
谁也管不着我。
谁也管不到我。
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愿意怎么就怎么。
其实这样并不快乐。
其实这样并不快乐。
因为你有你的标准，我有的标准，这标准一冲突，我们就变成人际关系的破裂。
因为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标准一冲突，人际关系又破裂。
第三个敬拜性。
第三个敬拜性。
是人与生俱来对永恒无限的存在者一种仰慕。
是人生与生俱来对永恒无限的存在者一种的仰慕。
是一种对一种对象的一种渴求。
是一种对一种对象的渴求。
是求美。
是求美。
永恒是求真。
永恒是求真。
道德是求善。
道德是求善。
敬拜是求美。
敬拜是求美。
我们希望有一位最美的存在者，我可以敬拜他。
我们希望有一位最美的存在者，我可以敬拜他。
人的宗教性就从这三个角度表达出来。
人的宗教性就从这三个角度表达出来。
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就把这个宗教性放在人的心中。
上帝就将这个宗教性放在人的心中。
而上帝是那位绝对的永恒存在者。
而上帝是那一位绝对的永恒存在者。
是绝对的道德的标准。
是绝对的道德的标准。
是绝对配得我们敬拜的对象。
是绝对配得我们敬拜的对象。
人的永恒性、道德性和这个敬拜性，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才可以得到满足。
人的永恒性、道德性、敬拜性，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才可以得着满足。
人也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能够找到真善美的极致。
人亦都只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找到真善美的标记。
但是当人与创造的主宰隔离了、疏离了，人就否定了那个永恒无限的价值。
当人同这个创造的主宰关系疏离了，人就否定了这个永恒的价值，
就失去了真理的内涵，
就失去了真理的内涵，
就否定了绝对道德的标准，
就否定了绝对道德的标准，
因此就失去了善的力量，
因此就失去善的力量，
也否定了心灵敬拜的需要，
亦都否定了心灵敬拜的需要，
所以就失去了美的内容，
所以都失去了美的内容。
因此当人与神隔离了，人就与自我隔离，人就与人隔离，人就与自然隔离，整个的世界都混乱了。
因此人与神隔离，人就会同别人隔离，同世界隔离，同整个大自然都隔离，整个世界都会混乱。
人最迫切的需要是回到造物主宰的面前。
人最迫切的需要是回到造物主的面前，
找到那个真理的方向，
找到那个真理的方向，
找到那个道德的力量，
找到那个道德的力量，
找到那个敬拜的对象，
找到那位敬拜的对象。
人与神关系的恢复是人心中最迫切的需要，
人与神关系的恢复是人心中最迫切的需要。
可是人到哪里找神？
但是人去哪里找神？
人怎么跟神恢复一个美好正常的关系？
人怎样跟神恢复一个美好正常的关系？
哪里是人类的出路呢？
哪里是人类的出路呢？
在人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上帝亲自来完成人跟他恢复关系的工作。
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帝亲自来完成人可以跟他恢复关系的一个工作。
与上帝关系恢复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中完成最重要的作为。
与上帝的关系恢复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所完成一个最伟大的作为。
上帝用什么方法来恢复呢？
上帝用什么方法来恢复呢？
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什么说他是独生儿子呢？
为什么说他是独生的儿子？
这个儿子我们一听马上就有阶级，爸爸比较大，儿子比较小，先有爸爸后有儿子。
这个儿子我们一听到马上就有阶级的分别，爸爸比较大，子比较小，先有爸爸后有儿子。
但是希伯来的思想不是这样的。
但是希伯来的思想不是这样。
儿子不是说明先后和大小，而是说他是同一个根源。
儿子不是讲明先后大小，而是讲到他跟父亲同一个根源。
耶稣与上帝是同荣同等同尊的。
耶稣与上帝是同荣同等同尊。
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自己来到人间。
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自己来到人间。
当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为什么他说人子呢？
为什么他称自己为人子呢？
因为他原是神来到人间成为人的儿子。
因为他原是神来到人间成为人的儿子。
在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宗教。
在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宗教。
那是人运用上帝赐给人的宗教性想要去找神。
这个是人运用了上帝赐给人的宗教性试图去找神。
而耶稣基督呢，是这位上帝来找人。
而耶稣基督呢，是这位上帝来找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早上得到了真道，我晚上死就可以了。
我早上得到真道，我晚上死就可以了。
可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真道。
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那位真道。
每一个宗教的教主都是要去带领他的信众去找真理，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本身。
每一个宗教的教主都是要带领他的信众去寻找真理，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本身。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亲自做拯救的工作，这是上帝为人类预备最美好的唯一的拯救方法。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作最美好的拯救的工作，这个是上帝为人类预备最美好最完全的一个拯救的工作。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将上帝的爱彰显了出来。
圣经上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我们这些人有血肉之体。
我们这些人有血肉之体。
上帝是灵，不被血肉之体限制。
上帝是灵，他不被血肉之体限制。
可是他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他亲自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身体一样。
但是他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他亲自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成为好像我们人一样有一个身体。
他完全原来不受时空的限制，可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受时空的限制。
他原来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但是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受时空的限制。
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了解，为了要体谅，为了要认同人一切的痛苦和需要。
佢嚟到呢个世界，为咗要了解，为咗要认同，或者有同情人一切嘅苦难同埋需要。
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从高天至上的荣耀完全的舍弃，来到这个卑微痛苦的人间。
当佢嚟到世界嘅时候，佢系舍弃咗高天至上嘅荣耀，嚟到一个卑微痛苦嘅人间。
耶稣来的时候生在什么地方啊？
耶稣嚟嘅时候生喺乜嘢地方？
生在哪里啊？
佢生喺边度？
马槽里啊！
佢生喺马槽里。
哎，我们都把马槽美化了。
我哋都将马槽美化咗。
我们都是看到圣诞卡片上的马槽。
我哋都系睇到圣诞卡片上边嘅。
圣诞节教会表演，这个儿童表演的时候，布置一个好漂亮的马槽，干干的稻草，柔和的灯光，那么好的马槽，我也愿意生在里头。
圣诞节小朋友表演的时候，将这个马槽变得很亮，有光的稻草，有柔和的灯光，我都愿意生在上面。
巴勒斯坦的马槽不是这样的。
巴勒斯坦的马槽不是这样。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照片。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照片。
是石头凿出来的。
是石头凿出来的。
又脏又黑又阴又冷又硬的地方。
是又污脏又暗又阴又冷的地方，硬的地方。
你假如去过马场，你就知道最现代化的管理，你一进去就闻到臭味。
假如你去过马场最现代化的管理，你一入去就会闻到臭味。
何况2000年前的马槽，那个卫生条件多差。
何况是2000年前的马槽，卫生条件是几差呢？
人的孩子生在哪里啊？
人的孩子生在边处？
生在医院呢？
生在医院。
台北最有名的是台安医院。妇产科
台北最有名的是台安医院妇产科。
哦，你的，假如我们有朋友的孩子生在那里，你不是随便可以去看那个小孩的，要按照他的时间表的。
如果有朋友在那里生 BB 仔，你不是随便可以看，你就要按照他的时间表。
时间到了，那个帘子才打开。
时间到了，这个帘子才打开。
你不能进去的。
你不可以进去的。
透过对讲机跟里面的护士说，我要看编号第十号的小孩叫什么名字，那个护士就从第十号的摇篮给你抱到玻璃窗看一下，两下都没有，就再放回去。
你透过对讲机要同呢个护士话，我要睇第十号的呢个小孩，咁佢就抱出嚟，你只可以看一下，看两下都
没有。宝贵得不得了啊！
宝贵得不得了，
是他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啊！
因为系佢父母亲嘅心肝宝贝，
用最好的照料照顾他，
系用好最好嘅照料嚟到照顾佢。
台北的百货公司任何部门都有打折，我有婴儿部永远都没有打折。
台北的百货公司任何部门都有折扣，但是唯有婴儿部从来
都没有。多贵的都肯花，因为是我自己生的。
无论几贵的人都愿意花钱，因为你说是我
自己生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生在什么地方呢？
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他生在哪里呢？
生在那个又臭又脏的地方。
他生在那个又臭又污糟的地方。
圣经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圣经话佢到自己嘅地方嚟，自己嘅人都不接待佢。
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
呢个世界系佢创造嘅。
人也是他创造的。
人都系佢创造嘅。
人堕落，他要来拯救。
人堕落咗，佢要嚟拯救。
但是人不接待他。
但系人唔接待佢。
人拒绝他。
人弃绝
他。人藐视他。
人藐视佢。
但是他仍然是爱。
但系佢仍然系爱。
耶稣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本来人应该死，
本来人应该死，
人与神隔绝，
人与神隔绝了，
人向神挑战，
人向神挑战，
人把上帝弃绝，
人将上帝弃绝，
人背叛上帝的命令，
人背叛上帝的命令，
人在罪恶中生活，
人在罪恶中生活，
可是上帝对人却是爱。
但是上帝对人却是爱。
本来人应该受灭亡的审判，
本来人应该受灭亡的审判，
而耶稣却愿意来替我们死。
而耶稣却愿意来替我们死，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
十字架，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觉得十字架代表一个什么记号呢？
你觉得十字架代表一个什么记号呢？
我们想十字架 大概是代表一个美丽的记号。
我们想十字架可能是代表一个美丽的记号。
因为好多女孩子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
因为很多女孩子挂一条十字架的项链，
她也不一定是基督徒，
她也不一定是基督徒，
但是她觉得一横一直很漂亮，就挂一
条。她觉得一横一直的很漂亮，
很简单，但是意义可能很丰富。
很简单，但是意义可能很丰富。
十字架也代表着医治，
十字架也都代表了医治。
啊，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救护车呼啸而过，上面画这个红的、蓝的、绿的十字架。
有时候我们听见救护车呼呼这样经过，上面画了一个红的、蓝的、绿的十字架。
十字架也代表着和平，也代表着拯救。
十字架也都代表和平，也都代表拯救。
有一种军人，他们在钢盔上、绑背上都挂着画这个红十字架，他们是叫做救护兵。
有一种的军人在他们的钢盔、在他们的膊头上面都画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他的名称是叫做救护军。
他不是要杀人的，他是要救人的。
他不是要杀人的，他是要救人的。
人就是很荒谬啊，
人好荒谬。
在一个战场上，有人专门杀人，有人专门救人。既然他要救，不要杀就算了嘛。
在一个战场上，有人专门要杀人，有人专门要救人，为什么不可以救人？人就是
荒谬得很，
人荒谬得很。
但是用十字架表达一个救的拯救的记号，
但是用十字架表达一个拯救的记号。
1900多年前，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时代，十字架没有代表和平，没有代表拯救，没有代表医治，更没有代表爱和美丽。
但是在2000年前，十字架并没有，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并没有代表拯救，没有代表医治，更没有代表美丽。
在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
在罗马帝国那样是很残酷的刑罚，
没有人喜欢，人人都惧怕的。
没人喜欢，是人人都惧怕的。
严重的江洋大盗，这个叛国，这个叛国贼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很严重的，那些江洋的大盗或者是那些叛国的人才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非常
之残酷的。
三根钉子钉穿他的手脚，就挂在那个十字架上。
三根钉子钉穿他的手脚，就挂在那个木架上。
那个血就这样流下来。
咁样血就流落嚟。
其实他全身的衣服都剥光的。
其实他全身的衣服都抹光的。
是受尽了最深的羞辱的。
是受尽了最深的羞辱。
三天五天在上面哀嚎而挣扎而死。
是三日五日在上面哀嚎挣扎而死。
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残酷的刑罚工具。
人类历史上面还有很多残酷的刑罚工具。
20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断头台也是很残酷，不过也到干脆咔嚓伸手一触就死了。
20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断头台都是很残酷，不过只是很快。
他的大刀也是如此。
他自己手中的大刀也都是这样。
美国是比较文明一点，他们用电椅，就是用高压电12000伏特，刹那一下心脏麻痹就死了。
美国是比较公平文明一啲，佢用电椅用12000伏特的电流经过，好快一下心脏停就死了。
但是人类历史中所有刑罚的工具从来没有改变他们残酷可怕的面貌。
但是人类历史中所有刑罚的工具从来都没有改变佢残酷的面貌。
唯独十字架改变了。
但是唯独十字架改变了。
从来没有人歌颂这些刑罚的工具。
从来没有人歌颂其他的刑罚的工具。
我们今天唱十字架的时候，多么的自然，多么的喜乐。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有没有人唱断头台，断头台，永是我的荣耀？没有人唱啊，听都不想听啊。
今天我们唱十字架的时候是几咁自由，几咁荣耀，但是从来都不会唱其他的。
有没有任何一个救护车用断头台做标记？你一受伤，台上的救护车啊，断头台把我抬到哪里去啊？
有没有救护车话用断头台嚟到作为标志嘅咧？
有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愿意用断头台做一个漂亮的项链挂在身上？
有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做断头台，然后做成一个项链挂喺佢嘅身上？
你说我是比较时髦的，我用电椅。
你话我系比较时髦嘅，我用电椅。
我告诉你，没有人喜欢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没有人喜欢这些。
真实的残酷剥夺生命的这个含义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些残酷剥夺生命的意义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可是唯有十字架。
但是唯有十字架。
更残忍。
更加残忍。
更可怕。
更可怕。
更让人这个不寒而栗，可是它的意义却从剥夺生命变成赏赐生命。
虽然是更加残酷，更加叫人不寒而栗，但是它的意义从剥夺生命变成赏赐生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谁规定的？
谁规定的？
谁宣布的？
谁宣布的呢？
哪个国王做的决定？
是哪个国王所做的决定？
哪个政府做的宣布？
是哪个政府做的宣布？
没有。
没有。
就因为
只有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把十字架的意义都改变了，
将十字架的意义都改变了。
很多人曾经被钉十字架，
很多人曾经被钉十字架，
没有让十字架变成美丽，
并没有让十字架变成美丽，
变成更加的丑陋，
变成只是变成更加的丑陋。
只有耶稣，
但是只有耶稣，
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钉在十字架上，
把他的命舍了，
将他的命舍了，
把上帝的爱彰显了，
将上帝的爱彰显了，
就让十字架从剥夺生命变成赏赐生命，
就让十字架从剥夺生命变为赏赐生命，
从一个丑陋的面貌变成一个光彩荣耀的面貌，
从一个丑陋的面貌变成一个光彩荣耀的面貌。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几句话，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几句话，
把上帝十字架的救恩都说出来，
将上帝十字架的救恩都讲了出来。
当耶稣被罗马的兵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耶稣被罗马的兵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你能够想象那幅图画吗？
你能够想象过一幅图画吗？
假如是你我无缘无故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会怎么说？
假如是你是我无缘无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会讲什么呢？
冤枉啊，
冤枉啊，
你们弄错了，
你们搞错了，
你把我钉死，
你将我钉死，
我做鬼也要找你啊，
我做鬼都要找你，
要不然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如果不是，就是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切恶毒的言语都可以出来的。
在那个时候，一切恶毒的言语都可以讲出来。
我们那种挣扎、痛苦、那种无望、那种绝望，一定在那个时候彻底的表达了。
我们那种挣扎、痛苦、那种无望、绝望，一定都是彻底表达出来。
耶稣第一句话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但是耶稣第一句说话咁话：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钉十字架的目的不是仇恨，而是无限的爱。
他钉十字架的目的不是仇恨，而是无限的爱。
这个没有爱的世界迫切需要基督的爱，
这个没有爱的世界迫切的需要基督的爱。
而十字架就把上帝透过耶稣所表达出的爱让我们品尝，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来享受。
而十字架就是上帝藉着耶稣所表达的爱，叫我们可以去品尝，叫我们去经历，叫我们去享受。
接着他说，我渴了。
接着他说，我渴了。
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听说当一个人流血的时候，他就有一种非常深度的干渴。
听讲话，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边的时候，因为他不断地流血，就是一种非常极度的干渴的感觉。
罗马的兵丁就拿牛膝草沾醋要给他喝。
罗马的兵丁就用牛膝草沾着醋要给他喝。
那个意思就是要麻醉他，让他不要那么苦。
意思就是要麻醉他，让他不要那么苦。
耶稣一尝试醋就不肯喝，他不要被麻醉。
耶稣一尝到是醋，他就不肯饮，因为
他本来是神的儿子，
他本来是神的儿子，
他不会干渴的，
他不会干渴的，
他是永恒无限的存在，
他是永恒无限的存在，
是为了爱我们，
但是为了爱我们，
为了救我们，
为了救我们，
他 甘心乐意舍弃天上的荣耀，
他甘心乐意舍弃天上的荣耀，
他甘心乐意的来到这个痛苦的人间，
他甘心乐意来到这个痛苦的人间，
要来向我们认同，
要来向我们认同。
他知道我们心灵干渴的滋味，
他知道我们心灵干渴的滋味，
他也要承受比我们心灵更渴的那个干渴，
他也都要去承受比我们心灵干渴更加渴的滋味。
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同样成了血肉之体。
高的向低的才叫认同，
高的向着低的叫做认同，
低的向高的不叫认同，叫高攀。
低的向高的不叫做认同，叫做高攀。
人在痛苦中挣扎，
人在痛苦中挣扎，
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尝这个痛苦的滋味，
耶稣基督亲自来尝这个痛苦的滋味，
就是放弃了自己一切的权利，
佢系放弃咗佢自己一切嘅权利，
甚至放弃他可以不必干渴的权利，
甚至放弃佢可以不必干渴嘅权利。
有一次，很多年前，我带着一些学生到麻风病院去传福音。
有一次，我带住好多学生去麻风病院传福音。
我们每个月去一次。
我哋每个月去一次。
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当我哋第一次去嘅时候，
我是传道人带着一批学生。
我系传道人带住一批学生。
我们要去麻风病院，我自己也很紧张。
我哋要去麻风病院，我自己都好紧张。
因为会传染的。
因为系会传染。
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保守我们不要被传染了。
所以我哋就祷告话：主啊，保守我哋，唔好让我哋被传染。
我们进去也洗手，出来也要洗手。
我哋入去又洗手，出嚟亦都洗手。
我们祷告，我们就去了。
我哋祷告，我哋就去啦。
当我们进到麻风病院，
当我哋入到麻风病院，
那个味道就很不好闻了。
那个味道就唔好闻，
因为他们很多都腐烂了。
因为佢哋好多都因为麻风腐烂。
我们队里面有一个高中的女孩子，她一进去就抱住一个麻风病人，握住她的手说：耶稣爱你。
我哋队里边有一个高中嘅女学生，佢一入去就抱住一个麻风病人，然后更握住佢嘅手话：耶稣爱你。
我一看见我就吓了一跳。
我一睇见我就吓咗一跳。
要这样传福音的，
系要咁样传福音啊！
牺牲这么大，
牺牲更大，
被传染都不怕，
唔怕被传染咩？
我立刻里面受到很大的责备啊！
但系我立刻里边又受到好大嘅责备。
耶稣说你配带队来传福音吗？
耶稣话你配带队嚟传福音咩？
一个高中的女孩子比你还有爱心啊！
一个高中嘅女学生比你仲有爱心。
他这样向麻风病人认同啊！
佢咁样嚟到向麻风病人。
哎呀，我一面认罪，我一面悔改，我一面祷告说：主，除非你把同样的爱给我，我不能在这儿传福音。
我一面认罪，一面悔改，一面向神祷告话：主啊，除非你将呢个传福音嘅爱俾我，我唔可以再咁样传福音。
很奇妙，忽然之间我就被主耶稣的爱充满了。
好奇妙，忽然之间我就被主耶稣嘅爱所充满。
我没有任何的挣扎，我就跑去找另外一个麻风病人，我就抱住他，然后握住他的手说：耶稣爱你。我刚一说完，他就哭了。
我冇任何嘅挣扎，又去揾另外一个麻风病人抱住佢，握住佢嘅手，话耶稣爱你。然后一讲完，佢就喊。
弟兄姐妹，人需要的是爱。
弟兄姊妹，人需要嘅系爱。
人的心里干渴，但唯有耶稣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人嘅心里边干渴，唯有耶稣可以满足佢哋心里边嘅需要。
假如有一天你要到麻风病院传福音。
假如有一日你要去麻风病院传福音，
千万不要戴着帽子、戴着眼罩、戴着口罩、戴着手套，然后说耶稣爱你，站住，别过来，你站远一点。我告诉你，那样传福音一点用都没有的。
千万唔好戴住帽、戴住口罩、戴住眼罩，然后远远咁话耶稣爱你，咁样传福音系冇用。
耶稣的爱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的舍弃，向我们的需要认同。
耶稣的爱就系将佢自己完全嘅舍弃。向我们的需要来认同，
这位赐生命活泉给人的主自己干渴了。
这位赐生命活泉给人的主，他自己干渴。
感谢上帝，因为他渴了，我们才可以得饱足。
感谢上帝，因为他渴了，我们才可以得着饱足。
因为他放弃了自我的权利，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的喂养。
因为他放弃自我生命的权利，我们才可以得着生命的喂养。
然后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然后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呼喊。
这个在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呼喊。
耶稣与上帝是不能分的。
耶稣与上帝是不能够分开。
三位一体的真神。
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可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离开了他。
但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离开了他。
圣经上说：我掩面不看他。
圣经话我掩面不看他。
为什么？
点解呢？
是因为耶稣犯了罪。
系因为耶稣犯咗罪咩？
不是的。
唔系。
耶稣完全圣洁。
耶稣系完全圣洁。
从来没有犯过罪。
佢从来冇犯过罪。
在十字架上，他肩负着您我的罪。
喺十字架上，佢肩负咗你我嘅罪。
我们罪的担子在他的身上。
我哋罪嘅担子喺佢嘅身上。
他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罪人，不是他自己犯的罪，是世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
他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罪人，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的罪，
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人的罪被上帝审判了。
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人的罪被上帝所审判。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不必再受审判了，
我们不必再受审判，
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了，
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我们不再有罪的重担了，
我们不再有罪的重担。
耶稣成全了一切上帝对罪恶的审判，
耶稣成全了一切上帝对罪恶的审判。
天离开了他，地也离开他，上帝离开他，人群也离开他，他悬于天地之间，却承载着全人类的罪恶。
天地都离开他，上帝离开他，人离开他，他原在天地之间承担所有世人的罪恶，
在他的身上承受了与上帝的隔离，让我们这些原来与上帝隔离的人可以跟上帝和好。
在他的身上，他承受了跟上帝的隔离，使我们这些原来与上帝隔离的人可以同神。
这是多么荣耀的福音啊！
这个是多么荣耀的福音，
上帝永恒的计划，
是上帝永恒的计划，
在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件事。
然后他说成了，
然后他说成了。
从人的观点没有成功啊，
从人的观点没有成功，
传道三年半，
传道三年半，
衣不蔽体，食不充饥，
衣不蔽体，食不充饥。
十二个门徒甚至出卖他，
十二个门徒甚至出卖他，
一个人出卖他，其他的人都逃跑，
有一个出卖他，其他的都逃跑。
耶稣一个人面对黑暗的势力，
耶稣自己一个人面对黑暗的势力，
面对生命的尽头，
面对生命的尽头，
面对死亡的结局，
面对死亡的结局，
受尽一切的羞辱，
受尽一切的羞辱。
假如是我，我恐怕说完了，不是说成了。
假如是我，恐怕我会说是完了，不是说成了。
他说完成了， it is finished，
他说完成了。
他生的目的就是死，
他生的目的就是死，
是为世人的罪而死，
是为世人的罪而死，
为满足上帝对罪恶刑罚的公义而死，
是满足上帝对罪恶刑罚的公义而死，
为满足上帝对世人的慈爱而死，
是满足上帝对世人的慈爱而死。
所以死是他的目的，
所以死是他的目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以死为目的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以死为目的的。
你看到一个人在那努力说，哎，老兄你这么努力干什么，还不是为了一死？没有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努力，你问他老兄努力做什么，他说不是为了一死。
每一个人都是想要一活，
每个人都想要一活，
不但要活，还要活得光光彩彩，轰轰烈烈，出人头地，出类拔萃，我们才满足。
不单止是要活，我们要活得光光彩彩，出类拔萃，出人头地，然后才
满足。可是耶稣为死而活，
但是耶稣为死而活。
当他死的时候，他说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完成了上帝的爱，完成了上帝的公义。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他说完成了，完成了上帝的慈爱，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完成了上帝的公义。
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
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
两边还有两个强盗，
两边还有两个强盗。
本来中间不应该是耶稣，
本来中间不应该是耶稣，
是应该是那个巴拉巴，
应该是那个巴拉巴，
是那个强盗的头，
是那个强盗的头。
可是当初他们就硬是要把耶稣钉了，然后把巴拉巴释放。
但是他们强求要将耶稣钉十字架，将强盗释放了。
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
有这两个强盗之中有一个讥笑耶稣，
说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不是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吗？
你可以救我们，可以救自己啊！
为什么不救下我们又救你？
让我从十字架上下来啊，
让我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另外一个强盗就责备他，
另外一个强盗就责备他，
他说我们做的是该受的，
他说我们所做的是该受，
我们是该死的，
我们是应该死的。
但是这一位他从来没犯过罪，
但是这一位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他认识耶稣，
他认识耶稣，
所以他转过来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所以他转过头来对耶稣说，当你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那个强盗讥笑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没说。
另外那个强盗讥笑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没说。
假如是我，我受不了，
如果是我，恐怕我受不了。
你以为我不是神的儿子啊？
岂有此理，你以为我不是神的儿子？
你以为我没有能力救自己救你们呢？
你以为我没有能力救自己救你
们？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让你看看，我再上去，
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让你看看，然后我再上去。
我们受不了这口气的，
我们受不了这口气。
耶稣
不说话，耶稣没说话，
没有为自己辩驳，
耶稣没为自己辩驳。
你误会随便无所谓，
如果你误会随便，你无所谓。
但是这个强盗 把他的信心表达出来。耶稣回答了，
但是这个强盗将他的信心表达出来，耶稣回答他，
回答什么呢？
回答什么呢？
我实在告诉你，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马上就死了，
耶稣马上就要死了，
钉在十字架上了，
钉在十字架上。
凭什么吹牛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
他凭什么吹牛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呢？
假如他不是上帝的儿子，
假如他不是上帝的儿子，
假如他不能够从死里复活，
假如他不能够从死里复活，
他这句话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他这句话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但是奇妙的，
但是奇妙的，
他解释了生死的意义，
他解释了生死的意义，
他就是生命的根源，
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根源，
生命在他那里，
生命在他那里，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死亡不能拘禁他，
死亡不能够拘禁他，
他可以冲破死亡的权势，
他可以冲破死亡的权势，
他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他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所以他必须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证明死亡不能拘禁他。
所以他必须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也都证明死亡不能够拘禁他。
假如他没有死过，他说我可以胜过死亡，有什么证据呢？
假如他没有死过，如果他说他能够胜过死亡，有什么证据呢？
有什么力量呢？
有什么力量呢？
但是他死了，
但是他死了，
彻彻底底的死了，
彻彻底底死了。
为什么第三天才复活，不立刻复活？
为什么第三天才复活，不立刻复活？
因为在犹太人对死的判断，第三天就彻底的死了，
因为犹太人对死的判断，第三日就是彻底的死了。
所以那个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姐姐说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不可能再活了。
所以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的姐姐说他已经死了四日，臭了，不可以再活了。
耶稣基督在犹太人的对死的判断是彻彻底底的死了，不是迷昏迷了忽然又醒过来了，是完全死，所以第三天才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根据犹太人的判断，他是彻彻底底的死，并不是说昏迷了又活过来。
这是最荣耀的信息，
这个是最荣耀的信息，
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这个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初期的教会就是因着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建立起来的，
初期的教会就是因为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建立起来的。
感谢上帝，他胜过死亡的权势，
感谢上帝，他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和能力，
他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和能力，
他是全世界人类的盼望和中心，
他是全世界人类的盼望和中心。
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救主，
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盼望着见主耶稣那个永恒的面，
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盼望见主耶稣永美的面。
今天我们要传扬的就是这位复活的救主，
今天我们要传扬的就是这位复活的救主。
假如他死了没有复活，他再伟大也不能拯救我们，
假如他死了没有复活，他再伟大也不可能拯救我们。
感谢神，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
感谢神，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
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
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
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
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
带给我们新生命的动力，
带给我们新生命的动力。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人与神的关系最重要，
人与神的关系是最紧要，
人跟神的关系不能恢复，人跟自我，人跟人，人跟物，这个自然界都混乱，
人跟神的关系不能够恢复的话，人跟人，人跟自我，人跟大自然的关系都会混乱。
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
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而上帝为人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而上帝为人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把上帝的爱分享出来，
将上帝的爱分享出来，流露出来，
把上帝生命赏赐出来，
将上帝的生命赏赐出来，
借着他的死我们跟上帝复合，
借着他的死我们同上帝和好，
借着他的死让我们生得以成全，
藉着他的死让我们生得以成全，
让我们真正的活，永恒的活，
让我们真正的活，永恒的活，
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一个复活的能力和盼望，
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一个复活的能力和盼望，
这是你最大的需要，
这个是你最大的需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要到哪里去找真理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要去哪里寻找真理呢？
你要到哪里去找生命呢？
你要去哪里找生命呢？
你要到哪里去找一个有能力的人生呢？
你要去哪里找一个有能力的人生呢？
到哪里去找到那个胜过罪恶的能力呢？
去哪里找一个能够胜过罪恶的能力呢？
到哪里去找到跟上帝恢复关系的途径呢？
去哪里找到跟上帝恢复关系的途径呢？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你需要，
你需要，
你应该来接受，你应该来接受，
你应该来接受，你应该来接受。
我凭着上帝的爱，上帝的恩，问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呢？
我凭着上帝的爱，上帝的恩，问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透过十字架的救恩，把上帝的爱给你，把上帝的生命给你，把永恒的盼望给你，跟上帝恢复美好的关系给你，这是多么荣耀的福音啊！
透过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将上帝的爱给你，将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盼望给你，这个是几咁荣耀的福音。
若是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有哪一位？
有哪一位？
感谢主，你放下。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上帝的爱，接受这个美好的生命？请你在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们就要为你祷告。你举了就可以放下。还有哪一位？
有哪一位？
感谢主，后面的我看见了，旁边的
十字架的救恩，
中间的我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以前从来没有正式的、真正的接受耶稣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救恩。也许你参加教会很久，参加查经班很久，你以为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从来没有表达说：“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的恩典。”今天是你的机会。还有哪一位？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我看见了，在这边还有，在前面还有，还有哪一位？你昨天曾经举手说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你今天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可以再度的举手表达你的信仰。我再问，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前面还有一位在这边，这位姊妹，还有没有哪一位？也许你不习惯于举手，我不能勉强你，
或许你不习惯举手，我不能够勉强你，
但是我知道你的心里需要，但愿你心中的手向上帝举起来。
但是我知道你心中需要，愿你心中的手向上帝举起。
天父，我们为着刚刚把他们的手举起来的每一位朋友向你祷告。
天父，我们为每一位刚刚举手的朋友向你祷告。
你知道他们的挣扎，
你知道他们的挣扎，
你知道他们的需要，
你知道他们的需要，
你知道他们里面的那种黑暗和痛苦，
你知道他们里面内心的黑暗和痛苦，
你也知道他们对爱的渴求，
你也知道他们对爱的渴求。
当他们把他们的手举起来有这样的表达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爱，求你的恩，求你的生命进到他们的心中。
当他们举手向你表达的时候，求主的恩典、你的爱、你的生命进入他们的心。
你把一个全新的生命赏赐给他们，
请你将全新的生命赏赐给他们。
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也为着那些没有举手但是心中有同样需要的人，照样把他们也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会将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为那些没有举手心中有这样的需要的，也都照样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主引导他们以后一生的道路与他们永永远远同在。
求主引导他们以后一生的道路与他们永永远远同在。
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请刚刚举手的朋友和昨天举手的朋友，或者你没有举手但是你觉得说我需要这个信仰，我需要耶稣的救恩，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请等下散会以后，这些朋友们能够走到我讲台的左手边，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预备好了有一些好的资料要送给您，对您将来生命的长进是有帮助的。
我们请昨晚举手或者是今晚举手，亦或是一些虽然没有举手但你心里面要渴望认识这位主，请你等一阵行到讲台的
请你不要惧怕，这个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也把最好的资料送给你。
弟兄姊妹，我有一些很好的资料送给你，可以帮助你在主里面长进。
因为我明天下午在 Washington DC 有讲道，所以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大家，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姚牧师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因为他下午要在 DC 讲道，他很高兴能够跟各位分享上帝的恩典。谢谢大家。